price.
令人吃惊啊！啊，这种吃惊的事，有的时候是 joyfully surprised， 有的时候是吓坏，怎么有这种事呢？啊，今天早上就有一点吓坏了，怎么有这种事？我昨天晚上，回到家里的时候，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，我一进门就唱一首歌，杰托洛，杰托洛，还没有回去，在那个出门我就唱了一首歌，我说公卓湾迪要睡觉。因为每一次要跟弟兄姊妹交通话语的时候，其实里面是非常的战惊恐惧的。一方面深深的觉得我们是一个不配的，我们对着神的认识是这样的有限，我们能够跟弟兄姊妹讲什么，讲了也是讲，讲了又讲，到底有多少是真的神能够拿在手中坐在弟兄姊妹的里面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看看自己实在是不配，看看自己也不像，但是如果主有一个托付呢，为着这个托付，也只有硬着头皮就把我们所有的一点点摆在主的手上。那我们的盼望就是在主的恩典里面，他可以加上祝福，他能够使用。所以每次一讲完的时候，里面真的是有一个极大的释放啊，觉得哎呀好高兴，不用再讲了。可是主竟然感动这里的弟兄们啊，要我在最后再花一点点时间跟弟兄怎么交通。我刚才坐在那里想，也许主也有他的美意啊。我一开始是以为是彭东明设计我，结果我就赶快来问他，我跟他兴师问罪了，就他说他洗手，像李大多一样，他是无辜的。我想早上剩下这最后一点点的时间，我跟弟兄姊妹再有一点点交通，就是交通到我们我们其实这几天讲到神的家的建造也好，讲到我们个人的家的建造也好，我们讲到一点就是很难学的功课是学爱的功课。所以我常常讲姐妹们，那个时候说哎呀我们倒霉，我们学顺服，我说你们真幸运，你们只要学顺服，神也叫你们学爱。学顺服其实不难，因为学顺服你只要抓住几个原则就很容易了。你第一个原则就是看看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原则你要抓住吗？你不能说顺服你老公，老公说去做妓女你也去，对不对？那不叫顺服吗？所以你第一个原则你要抓住，他如果要求你的事情圣经里面明明讲不可以的不应该的，你要不要顺服啊？你就不用顺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抓到了。那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就是纯心顺服。什么叫纯心顺服？不要找漏洞，不要找理由。如果是圣，只要他要求你的事情你觉得很笨，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说不可以，你就纯心顺服。纯心的意思是什么？不是你好开心的顺服，我们叫你开心的顺服。如果主耶稣要求我们开心的顺服就难了，你知道吗？哪里会开心呢？不开心的。纯心顺服，纯心就不开心，我不同意，我觉得不对，我觉得你够笨的，但是呢圣经里面没有讲你错，圣经里面没有讲错。你知道有一个弟兄他要买股票，他说他要做神的好管家。姐妹实在觉得他错，
什么股票你又不懂，你没有研究过，就看到同事赚钱你就想，那么心里面一直想，为什么人家赚钱我没有赚钱，我的钱就摆在那里3%2%，哎呀羡慕的不得了，一直劝他，一直劝他，劝不听。
后来主就给他一个感动，存心顺服。哇，这叫存心顺服，代价很大，代价很大，几十块钱的股票一跌一半，痛不痛？痛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他老公怎么办？再买。为什么再买？你知道？这么便宜了，他一定会再涨的嘛。好了，再买，再过2个礼拜，又一半。这样懂了没有？80块到40块再买，40块到20块再买，20块到10块呢，还买。你看这个姐妹难受不难受？难受不难受？难受啊，真是难受。好，10块变5块，能买不买？
买，
没钱了。这个姐妹说：“你看顺服主有什么好？啊，存心顺服，听他，听他，你看钱都没有了，不好，好像是不好，是不是？但这样子你知道吗？这一次的功课是一次。”就治好他先生一个病，听懂了没有？没有这一次了，他现在一天到晚所想的，坐在那地方，哪里读经祷告？现在电脑摸都不摸，上面都生灰尘了，在家干嘛？读经祷告。所以如果损失一点金钱能够让他的心整个回转归到神的面前，便宜哦，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没有？便宜哦，你可以花很多钱买不到一个人的心啊。所以顺服这两个原则很容易的，一个是顺服神不顺服人，一个是存心顺服，这不难学的，真的不难。为什么你可以存心顺服啊？因为你信得过神，你知道说你顺服神要替你负责的，你放心好了，他欺负不了你。但你要学爱，哦，那就难死了，弟兄姊妹，爱就不容易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学顺服，你只要把这两个原则一抓住，好了。当然你做姐妹都要记得一件事，存心顺服不是叫你做哑巴做白痴，你听懂这句话意思没有？不是跟你讲说你认为他错你不告诉他，你有责任要帮助他的，只是你要怎么告诉他。有一句话，英文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好宝贵的，他那句话对我一生的提醒很大。 It is not what you say, it's how you say。他不是你讲什么，是你怎么讲。其实很多姐妹说，哎呀，我老公不听我的话。我心里在想，你这样跟他讲话他谁也不听啊，你一副三娘教子的样子。他那个大男人主义的那个骄傲哪里经得起这样的一碰啊。所以做姐妹的真是要求主给你智慧，有温柔的心。那弟兄姊妹，其实这个顺服不只是姐妹要学，弟兄也要学，弟兄在教会里面也要学，在教会里面总有人是你属灵的权柄的，不是地位上的问题，他在主里面比你年长，他在主里面比你老练，他就是你的权柄，你就要学着顺服他。那这个学着顺服他不表示说他错你就跟着他错，对不对？那你看见他错呢，你要在爱中去帮助他，你要怎么样有智慧，用温柔的话去挽回你的弟兄。在教会里面我们最难的是在这里，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副错，赶快悔改。
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啊，主耶稣在地上跟人家讲悔改，是不是人家都会改了？没有啊。那你呢？你叫人家悔改，不必吧？不必吧？真正能够让人悔改的是圣灵的工作。你跟我需要用爱心去挽回别人，所以我们要学爱的功课，弟兄姊妹，真难。一个做弟兄的要学爱，这个爱不是乱爱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没有原则的爱。你要学爱的功课，你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知道说什么是对他最好，什么是对他最好，不是你觉得对他好就好。为什么今天很多中国的儿女，很多中国的孩子们，到了 teenager 以后跟父母不太讲话？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，我住在杨弟兄家，我是羡慕死了他们家的那个儿子。那我真的那个觉得这个孩子是 God specially made。 按照我所接触的年轻人呢，这种人叫做稀有动物。这么好个性的一个孩子少见，大部分的年轻人到了六年级七年级开始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他一回到家，你妈妈就问他 How's your day? Fine. Every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? No. 就这样子，然后呢回到他房间，门一关，电话一拿起来，两个钟头一上电脑不下来了。现在的孩子为什么，特别是中国的孩子，常常跟父母中间有很大的一个难处？可是在教会里面的孩子，他跟父母有难处呢，他不敢跟你硬的来，他跟你软的来。你说聚会他聚会，聚会是聚会，他人到心不到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你问他什么？没有，好不好？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什么都不跟你讲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，就是我这么些年来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，我才慢慢的摸到一点原因。因为我每次跟这些孩子讲，我说你不能这样子对你的爸爸妈妈，你这样子爸爸妈妈很伤心的，他们这么爱你。我这句话一讲出来，他的脸都变起来。爱我？什么爱我？我听太多了，从小就跟我讲，就是爱你才带你来美国的，我就不爱呀、啊、美国。我同学都在上海，哪里是爱我？他是爱他的面子，叫我好好学习。为什么叫我好好学习啊？我进了名校，他有面子。你听懂了没有？父母真的不爱他吗？父母爱他，但是为什么孩子不觉得父母爱呢？为什么？因为父母不懂得表达好爱。那听说，其实很多做弟兄的对姐妹也是一样的，不是不爱，很爱的。不会表达，结果一表达出来了，这我很在行。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，上次来跟你们用英文讲，所以提到这个。哦，我真的是那次，我真的是印象极为深刻。我下班回到家，黑黢黢的，一个人都没有啊。这在我们家是很奇怪的事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，居然没有人，不可能的嘛。 没有留个纸条。answering machine 上面什么也没有，但是到处打电话，到处打电话，在哪在哪在哪都找不到，不在，人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哎呀，开始急了，车子也不在，会出车祸了，对不对啊？会不会有什么事啊？因为平常我回到家，他一定都在家的，不在呢，而且他如果出去，一定给我打个电话，没有人。哎呀，急的急的满山找，找到最后打电话到医院去，说有没有这个人住院，说没有，打电话到警察局说有没有人报车祸，没有，哎呀急的，要祷告，祷告了还是急，就好像陈师傅讲的交给主又拿回来了，对不对？跟你讲的主啊交给你了，等一下这下就出来了，急的啊，急的不得了，急的简直都冒汗了、啊、我跟你讲。好了，这下 garage 那个门开了，车子回来了，我就冲到门口去了，一开门我一进来，怎么样，知道我刚才说什么？
去哪里
啊？你还知道回来了、哦你死到哪里去了、啊、我还一个脸很大很臭啊，声音也很大，我这一句话一出来他眼泪皮都拉全下来，他一哭啊我傻了在那边，我真是莫名其妙啊，你哭什么哭呢？是你错不是我错，是你不在家不是我不在家，为什么会对他大声大吼？为什么那么急？爱嘛，不爱哪里急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有没有感受到我的爱？弟兄姊妹，你明白了吗？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爱你要用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表达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神爱我们，他们有在天上打一个雷，爱你啊，他如果这么一干我们吓死了，哪里还会觉得他的爱呢？你看他多么温柔，这么伟大的神，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成为一个小 baby，经历人间一切的苦难，为的是体贴我们的感受，这是何等的爱，是什么样的爱，为着爱我，为了救我，他甘心乐意的走上十字架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在克西玛丽园的时候，人家要来抓他，他的那个大徒弟彼得要保护他，记不记得那段刀子一拔出来啪一刀砍下去，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彼得的刀法很差砍不到人家的喉咙，把那个耳朵砍掉了，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段是发抖砍的，所以照常一刀砍下去应该砍到是右边的耳朵，就砍到左边的耳朵。主耶稣怎么告诉他？收刀入鞘，是不是？下面一句话有谁记得？主耶稣说：“我如果求我的父，可以派多少天使来？十二名的天使来救他。”这样你明白吗？那里好像在给我们一个暗示：如果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任何一秒钟他决定不干，他都可以 back off， 听懂了没有？因为他没有责任上去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他不是被迫的，他不是没办法的，是他选择的，他选择为我们上十字架。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忍受的，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 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对我们的忍耐。你知道，我看有些弟兄姊妹是真的很敬畏神的，他们一辈子跟随主，从来不敢跟神顶嘴的，他们真的很有信心。我实在很敬佩这种弟兄姊妹。那我想神爱他们吗？理所当然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么好的弟兄姊妹，你不爱他，你爱谁啊？但是我想到我自己，这个天生的坏蛋，对主可是大不敬啊！只要主一不听我的话，啊，我里面就很不舒服了，就要跟他讨价还价。就要跟他抱怨嘛，就要跟他讲什么讲那个，有时候要跟他发脾气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主发脾气，我跟主发脾气发到一个地步，我跟主讲，你再不听话，我信你吗？厉害不厉害？厉害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刚开始先不是说不信嘛，先开始跟他讲，你再不听我的话，我不吃饭了。这叫禁食祷告。他们不懂什么叫禁食祷告，就以为说听说不要吃饭上帝会比较听话，就不吃饭就离开，你要不要答应我祷告，结果不吃饭他也听，那气死。像我们这样子，这样子一个叛逆，一生中间不知道领受了神多少的恩典跟祝福，那些恩典祝福没有来的时候是拼命祷告的，来了以后呢，有没有感谢？有啦，不至于那么没有良心吧？但是感谢没有三天，这样懂不懂啊？忘了，忘了，多少的恩典都忘了。神可以对我有一百件事情好，有一件对我不好，我记哪一件？哪一件？就记那一件不好。看看我们做人多可恶，多可恶！所以我就在想，像这种人呢，我在地上交朋友，如果交到这种人，你想我喜不喜欢这朋友？喜欢不喜欢？我就在想，这种人，我自己都不喜欢。怎么神他会喜欢？因为明白，主耶稣是用这样子温柔的爱，恒久忍耐的爱，他是用这样的爱，他是让我们能够体会、经历到、感受到的爱。我们今天一个做丈夫的人在家里，你要学着爱你的妻子，不容易，不容易的。如果那么容易，主耶稣就不需要给我们个命令，你明白吗？就你自己都会做了，还要跟你讲什么？不用讲。请问你，主耶稣有没有给过我们一个命令说，不要忘记吃饭啊？有没有？为什么他不给我们这个命令？你自己会做的，不用他讲嘛。这样懂不懂？他给我们的命令啊，没有一样是我们容易做的，每一个都难的，都要学的，都要靠着他的恩典的。因为我实在告诉你，爱很难啊，爱很难。一个人如果还不知道自己没有爱，那他要有爱，听明白吗？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很聪明，那就表示他很笨，这样清楚不清楚？所以大男人一听到我讲说姐妹比弟兄聪明，他很生气啊，那就更证明他很笨。真的，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爱，就有希望；一个人知道自己不够聪明、没有智慧，就有希望，你就会变得更好。一个人以为自己很厉害的，当然没救，没救。那在爱主的事情上，在爱弟兄姊妹的事情上，
在爱妻子、爱儿女的事情上，弟兄姐妹，早晚有一天，神要让我们看到，爱怎么好学，爱怎么好学。我们来学爱的功课，不是自己下一个决心，从明天开始好好爱他，试看看，试看看。你能够忍耐几次啊？人家彼得多了不起，跑去跟主耶稣讲：“主啊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赦免他七次，怎么样？”你知道彼得去问这句话什么意思，懂不懂？他是要等着主耶稣拍拍他的肩膀，说 “Good boy”， 懂不懂啊？可以赦免七次，了不起了。哪里想到主耶稣不买他的账啊？主耶稣给他来一个70个70次啊！我告诉你，彼得那天一定昏倒，他一天都一定昏倒，70个70，我7次已经命都没有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会发觉，爱就是难的，真难的。我相信弟兄姊妹信主有一段日子，都会背哥林多前书13章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请问你，那里面讲到的爱，随便哪一点，你说你要做不到？试试看啊，随便哪一点，你都发觉，哎呀，难死啊，难死。但是我们怎么学这个爱的功课呢？学爱的功课，就要先有爱的生命，先有爱的生命。我们要求圣灵。父神的爱充满浇灌在我们里面，一个人里面被神的爱充满以后，你再来学怎么表达爱的方式，听清楚啊，里面先有了爱的充满，外面再来学表达爱的方式就很美。现在心理学啊，就里面不会办法给你爱，就教你外面去买花，写卡片，对不对？教你很多东西啊，但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有长久的果效，懂不懂？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弟兄，也不在我们教会，他的姐妹很爱花，可是呢，他跟我是一国的。什么国呢？小气国。这个我们这个脑袋里想，这个花呀，好吃吗？不好吃，对不对？买回来放在那里，一个礼拜没了。这么笨的事怎么有人做呢？这个买花在我们眼中看就是拿着一张美金，拿着打火机这么一点，这不是烧钱吗？哪有人做这么笨的事呢？买个冰淇淋还可以吃到肚子里头去，买个花我看看没有了。所以他跟我一国的，他姐妹偏偏就爱花。哎呀，就说某某人，这个她老公又送了她一盆花，一束花，这意思你们明白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弟兄们就咬着牙，忍痛啊，去买了一个盆景。懂不懂啊？这可以种的，你自己多浇点水，明年还会开花的。后来这个他太太老是跟他提醒啊，他受不了了，他家里盆景也太多了。你知道他怎么祷告你知道吗？他有时候说，主啊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呢？有一天他好高兴的来告诉我，告诉我什么事你知道吗？他说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什么事情那么开心啊？他说我太太现在对花过敏。
充气泵又买完了。
不用紧，我告诉你，这些方法都是次要，都是次要。你里面有没有被神的爱充满？当然，你里面被神的爱充满以后，你需要求神给你智慧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做丈夫的要按照情理与妻子同住。记不记得那些圣经？彼得告诉我们的，是不是按照情理与妻子同住？那个情理原文是什么意思？知识，也可以翻作 understanding。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懂得你的妻子，她需要你怎么表达你的爱，她需要你怎么表达你的爱。每个人不一样的，有的人喜欢的东西另外一个人并不喜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了解她，然后你就求神给你一个智慧，用最适当的方式来表达。你不要里面满了爱，我就是爱，我就是这么爱你。我爸爸从小就跟我讲，打是爱，打是拼，那就完了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有爱也完了，因为对方能够感受。所以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，夫妻相处要求神的爱心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然后我们有智慧来表达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实在告诉你，神的家的建造，刚才我们兄教授的那一根杆子，最重要的那一根杆子就是爱。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怎么爱？你要先让神的爱充满你，然后求神给你智慧去爱弟兄姊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爱弟兄姊妹啊，不简单啊，不简单啊。弟兄姊妹犯罪，弟兄姊妹失败软弱，你怎么办？给他祷告，光祷告可以吗？还不够，对不对？可能要帮助他，是不是？要看他，要安慰他，要跟他讲话。假如今天这个姊妹这个弟兄犯了罪，你去跟他讲说悔改啊，再不悔改下地狱喽，神要管教你喽。你的动机可能真的是爱他，但如果你这样子的表达，你想怎么样？你想他会领受你的爱，他会觉得你爱他吗？会的，不会的。所以你必须想一想，怎么样让他有感觉到爱。你知道责备人呢、啊、不容易的，可是在爱里面是应该有责备。今天很可惜的就是在很多教会里面有责备没有爱，哇，讲那个很大声啊。在 Arizona 有两个礼拜堂，对面，大家懂不懂意思？一条街上两个礼拜堂，对面。那么有一个礼拜堂呢，这个来了一个新的传道人，新的牧师来了。这个传道人来了以后，哇，整个这个礼拜堂就活过来了，就活过来了。弟兄姊妹啊，整个对着聚会啊，什么服侍啊，孩子啊，明显的看到有很大的进步。所以对面那个礼拜堂的人就很好奇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来到这个传道人这么厉害，他怎么个厉害法？就问这个对面的礼拜堂，哎，你们听说你们新来的牧师很棒啊，很厉害啊，啊，很会讲道。他说不没有很会讲道啊，他不是很会讲道的。你又迷茫，从来没听过这个人，什么很会讲道？他妈，你们教会都现在变得这么厉害，他到底给你们讲什么？
他说这个传道人来了以后就跟我们讲
主耶稣，讲十字架，讲罪，讲悔改。你们以前都没有听过啊，这都最基本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这些东西怎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
结果这个礼拜堂弟兄们来说，啊，这个传道人讲，唯一跟以前那个讲不一样的地方，是当他讲到我们应该悔改、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他是含着眼泪讲。
就差那么一点，是他的里面真爱弟兄姊妹，他看到的弟兄姊妹被罪恶捆绑的那个痛苦，他同情，他感同身受，所以当他在讲的时候，他是带着眼泪讲，弟兄姊妹感受到了他的爱，所以弟兄姊妹对着神的爱就无畏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跟我去帮助别人，去鼓励别人。到底我们里面是带着论断的灵去的呢，法利赛人的灵去的呢，我们还是带着基督的灵去？我们是带着爱去的呢，还是带着定罪去？今天在跟随主的路上，弟兄姊妹，包容别人，忍耐别人，鼓励别人，安慰别人，医治别人，责备别人，不管做哪一件事，都要建立在爱的根基上，因为只有爱是永不止息的。我真是盼望，如果有一天神在这里的建造能够再成型一点的时候，人们要问，在东区教会的特点是什么？特点是什么？我不希望人家说，哦，他们那里的你就很会讲道，我不希望人家说，哦，他们教会这个组织能力很强，我不希望别人说，哦，他们教会对着真理讲得很清楚。我不说这些不好，这些都是很好的，但我心中最羡慕的是神的爱在他们中间。你们如果彼此相爱，人们就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。爱不是一个容易学的功课，但是却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生要努力学习的功课。我实在感谢主，这次给我机会来到这里跟弟兄姊妹相处。我实在感谢主已经在你们中间所开始的恩典，所开始的帮助。我真是盼望在他的恩典这能够成为爱的家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彼此祷告。我里面实在是感谢主啊，这一次把陈弟兄、陈师母也带在我们中间，好不好？就请陈弟兄带我们做结束祷告。
亲爱的主，